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个服事的人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前几次的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已经分别提到了一个服事的人应该有哪些条件。我们曾经说，一个服事的人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一个服事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一个服事的人他要有信心，他要有爱心。在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一个服事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的那一次当中特别提到了圣灵充满，保罗特别拿来和一件事情相提并论，就是喝酒。保罗并不是鼓励我们喝酒，但是保罗说，一个人被酒所充满跟被圣灵充满有一些雷同的地方。一个人被酒所充满，他的表现异于他平常，因为酒精在他里面有作用。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也有一些异于常人或者他自己平常的一些表现。或许一个人他平常很胆小，可是圣灵充满他，他就变成这个胆子非常的大。或许应该说每一个人都很怕死，可是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不怕死。一个人或许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受制于他过去的背景，他成长的过程的影响。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特殊的情况，神为了要使用他，就给他特别的能力，在那一个时候完成那个工作。圣灵充满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可是当保罗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这个比较上面的状况，那就是酒充满了之后，当酒精慢慢作用退去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恢复正常状况。我们知道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动态，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不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就一直不停地被圣灵充满下去，不是。因为圣灵充满是要完成一个特殊的工作，在一个特殊的时段。所以当一个人当他被圣灵充满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工作完成或者这个时候不太需要的时候，那这个圣灵充满的状况就会消失。可是你说，那我们怎么样常常被圣灵充满呢？就是求，当我们有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心，当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服侍你，在别人不愿意服侍的事情上面，在别人不肯做的事情上面，我有一个意愿，我愿意来服侍你，在这些服侍你的事情上面，我愿意全力的摆上。有一天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你做不来，可是你有意愿，神要你完成的时候呢，神就会让圣灵充满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灵的充满不是一个继续性的状态，它是一个有需要它就会充满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求圣灵充满，因为我们喜欢来服侍神，我们喜欢让神的名被荣耀，并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你说那我怎么样可以被圣灵充满呢？我们就用喝酒这个例子，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会喝醉呢？你要喝啊，你喝多了你就会醉。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你求圣灵啊，让圣灵更多在你里面啊，让神的能力在你的里面啊，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啊，让圣灵在你的里面啊。当圣灵多到一个地步，又为了服事的时候，我们再说我们是被动的，但是我们的意愿非常强，神愿意让圣灵充满我们来服事神。可是如果你求圣灵充满没有目的的，只是为了说，哎呀，人家也圣灵充满，我也求圣灵充满，是为了我灵命的晋升。原则上我们看不到这样子的状况，看不到一个人为了求灵命晋升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一个动态，是为了工作而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每一个服事的人都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一段的最后一次， 我们的这个大项当中，我们讲一个服事的人应当具备怎么样的条件的最后一项，就是忠心。那这是圣经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圣经启示我们，神让我们知道一个忠心的人才可以好好的服事神，一个不忠心的人是没有办法服事神的。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到十七节，请我们翻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人，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一段的圣经是保罗提到他自己怎么样服侍神。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的圣经来看保罗在服侍上面他有一个很强调的事情。可是为了把这一段解释清楚，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呢做一点解析。请我们先来看13节到第16节。13节这边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是怎么样的人？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虽然我从前是这样，保罗说，然而我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继续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在这边请注意，他说有信心和爱心。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人，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下面又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在这一段的圣经13到16节当中，这边很明显的保罗提到他是一个罪人。当保罗说他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保罗讲他是一个罪人，并不是说他杀人越货放火强盗强奸，做一些我们认为的这样子一个坏事。事实上，当他说到他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他与神的关系，不是他与人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保罗有了解，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我们就知道他对人没有太大的问题。当他说他是个罪人的时候，他是提到他与神的相处的地位。如果我们看他跟人的关系，我们必须说，其实保罗是一个好人，其实保罗不是一个罪人，保罗不是一个坏人，他还不错，他对人很好，他做事认真，他有不少的说明他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们也看到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可是这边说他不仅是一个罪人，而说他说是个罪魁。为什么呢？因为是相对于神，他把神摆进来之后，他就发现他是一个罪人，就显出他是一个罪人。那么在这里他说他是个怎么样的罪人呢？13节说，他说我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到底他怎么样亵渎神呢？到底他怎么样逼迫人，他怎么样侮慢人呢？我们说对呀，他是一个坏人啊，因为他逼迫人，他侮慢人。其实我们来看看保罗的状况，我们就知道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他说他亵渎神。什么叫亵渎神？亵渎神就是对神不敬。保罗讲的是他对神不敬。事实上，如果讲对神不敬，我们大部分的人对神不敬的状况还更严重。 其实保罗在未信主之前，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之前，还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前，他就相信上帝的。他相信上帝，而且他对上帝还非常的敬虔。他认为基督徒才是亵渎神呢，所以他去逼迫基督徒是因为基督徒亵渎神。在保罗的眼光，他看到神，他知道有上帝，他也敬重上帝，但是这群基督徒竟然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简直是乱说，简直是亵渎神，所以他就去逼迫这些基督徒。可是因为圣经上说有了子就有了父，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了，所以不要耶稣基督的连上帝也没有。所以保罗弄清楚之后，保罗得救之后，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他自己才是亵渎神的。可是保罗在还没有认清这件事情之前，他并不知道他是亵渎神的，因为他不知道有了子才有父，没有子就没有父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说他是一个亵渎神的人，是从客观的角度来想的，并不是他主观的内心他愿意去亵渎神的。事实上如果从我们今天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是如此啊。很多人他在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他没有信仰基督之前，他并不知道他亵渎神啊，他也没有亵渎神的主观的意愿跟主观的想法，只不过在客观上面他不以神为神，这叫做亵渎神。保罗不仅说他亵渎神，他说逼迫人，他逼迫基督徒，他自己不明白这件事情，可是他反对这件事情。所以当保罗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去逼迫 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他逼迫人，他反而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主观上他也不是故意去逼迫人，但事实上他弄错了。所以当他逼迫人，让他侮慢人，他事后想起来他不对，他不应该，他这样做，他说我是个罪人，不仅如此，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人，他说我是罪魁。保罗说他侮慢人，侮慢人就是轻视人，侮慢人就是看不起人。保罗说他轻视人，而且他以更强的暴力跟怒气强加于人。等到保罗真正信耶稣基督之后，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我认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还没有信以前，他们说哪里有什么上帝，哪里有什么基督，哪里有这些东西啊，他根本不信的。他不仅不信，他还逼迫人，他还侮慢人，他还嘲笑人，说哎呀这什么时代了，这什么科学的时代，太空时代了，这个资讯时代了，还相信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他就侮慢人，就轻视人，然后说那你把上帝证明出来给我看，我就相信。他其实不懂，因为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如果上帝被证明他就不是上帝，因为一个可以被证明的东西是小于证明他的人。一个人如果可以证明出上帝，他就比上帝还伟大。什么东西我们证明了他，他就在我们的管理之下，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至少我们就可以支配他，或者想办法去使用他。可是上帝不被证明的，上帝不能被证明的，上帝在我们证明的外面，所以不能被证明，这并不奇怪。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才说，哦，原来我以前讲的话是侮慢人，是轻视人，是凡是不以爱的态度，而是用强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叫做侮慢，叫做轻视，这是罪。而神给我们看到的，在这一段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虽然是这样，我侮慢人，我亵渎神，我欺负人，可是神怎么对待我呢？如果你读这一段13到16节的圣经，你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神所给保罗的，也是神所要给我们的，是怜悯。神给我们他的爱，神的恩惠临到我们，神给我们信心，神给我们忍耐，这就是神用这些来对待我们。虽然我们不配得，可是神把这一些给我们，神怜悯我们，神给我们恩典，神赐下信心，神赐下爱心，他自己用无上的忍耐来临到我们。神给我们，当我们还没有信神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接受神的时候，神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包括我们能信神都是神的恩典。神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受他。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个罪人，这样子的一个神，把信心、爱心、怜悯、恩惠，他自己的忍耐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做呢？在这里我们说我们要相信他。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个罪人，我们这个罪魁，在神的大恩典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在第13节说，我从前是这样的人，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怎么样来回应他呢？就是相信他，就是相信他。他说当时是不信，所以现在信。16节说什么呢？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我们怎么回应我们过去的罪人的那个身份呢？就是神既然把这么多的好处愿意给我们，把这么多的恩典愿意给我们，我们回应的方式就是相信他。在这里，相信就是知道，相信就是认知，相信就是承认，相信就是接受。接受什么？接受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人，当他在过去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他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他怎么样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蒙怜悯的人？可是在这边保罗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保罗讲到过去又讲到现在，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是被派来服侍他的。第12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在这里是一个现在的时态。他说什么呢？他说神派我服侍他。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活着的时候，他是要来服侍神的。当一个基督徒当他活着的时候，当他得到生命之后，他是要去服侍人的，他就服侍人的。所以我们说到，如果你要做门徒，你要侍奉神，从内心侍奉到外面侍奉。侍奉是什么？侍奉就是臣服在神的面前，听命在他的面前，并且愿意照神的话活在人的面前，来服侍神，来服侍人。在这边我们比较不明白的，也比较感恩的事情是，哎呀，神怜悯我们就怜悯了嘛，他救回我们就算了嘛，还让我们去服侍他。那这很稀奇哦，这很不可思议哦。我们不是说，哦，我们从乞丐的光景被救回来了，哎呀，我们只要有的吃就好了，给我们穿就好了，给我们一点钱，给我们生活下去就好了。不是，神竟然做一件事情，就好像一个富有的人把一个乞丐救进来，把他换上整齐的衣服，给他吃给他穿，并且让他可以服侍这个有钱的这个富翁，让他来服侍他。哎，这个很危险啊，很危险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而且这个人到底会不会服侍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说我们从前逼迫神，我们从前逼迫人，我们侮慢人，我们亵渎神，然后神拯救了我们之后，叫我们来服侍人，叫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呢？我们会担心这个事情。我们说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到底怎么样做才可以呢？其实我们都愿意啊。我们说，哎呀，我们愿意效犬马之劳。我们有时候说，哎，人救了我们的命，我们都会说啊，肝脑涂地无以为报。甚至有人说，哎呀，做牛做马都要来服侍你。但是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会不会服侍神啊？我们能不能服侍神啊？在这一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要服侍神，你到底要怎么服侍神呢？我在等候呼召的时候，我原来在外面工作，我原来在社会上有一份两份非常好的职业，可是当我在等候呼召的时候，我说我要服侍神，我自愿服侍神，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发觉我没有能力服侍神，我也没有条件服侍神，我怎么样服侍神呢？我那时候说，哎呀，我要服侍神，好像我给神很多的面子，说，哎呀，我要来服侍你，我要，有的时候也把是我能，可是事实上仔细的思想就是不能啊，不能。为什么？因为我想哈，按照我们的本质哈，我们只有四个字，叫做越帮越忙。你要服侍神，你又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你要服侍神，你又不知道神是多么伟大的一位，你怎么服侍他呢？你怎么要按照他的标准来服侍人呢？因为这里有提到那个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啊， 如果你一旦认识神呢，你真的不敢服侍神呢。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十七节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说什么？他说 这是一位不朽的神，是不能看见的神，他是一个永恒的神。这个永恒是超过时间超过空间的、哦、这里讲到永恒的神不是时间的概念，他是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的，他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他是创造时间和空间的。请问这样子的神我们怎么服侍他？我们怎么服侍他？他说是独一的神，他是唯一的神，他是配得尊贵和荣耀的。而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短暂的，他永恒，他是作王的，现今在天上的，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那样子的一位神，我们怎么服侍他呢？我们本质会朽坏，他是不朽坏的，他不是物质，我们大部分是物质我们是看得见的，他是不能被看见的，他是独一的，我们是许多的。你怎么样服侍神，你才能够服侍神呢？就好像一个全世界顶尖的设计师，服装设计师，他在外面看到一个人在外面流离失所这个很有名的设计师就把他找来就说，哎呀，你没有吃没有穿，那么我供应你。以后他说，这样吧，你跟我一起设计。我请问你，那一个人又没有学过设计，他又不会设计，这个人怎么样帮助他呢？这个这么有名的设计师怎么可以，怎么能让他来帮助他设计呢？我相信啊，最困难的不是那一个设计师，而是那个被找进来的那个人。他说，你是全世界最顶尖的设计师，我怎么可能跟你一起做事呢？今天我们的问题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服侍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论能力没有能力，论才干没有才干，论爱心没有爱心，论信心没有信心，要被圣灵充满，多少时候我们连求都不去求，你说那圣洁那更别谈了。我们是个圣洁的人吗？我们有可能圣洁吗？奉献，我们多少次奉献，把自己生命奉献给神，又跑回来，奉献了一天又跑回来，奉献的手又收回来，奉献的眼又到处乱看，奉献的耳又到处乱听，奉献的嘴又到处乱讲。你说要奉献我们也做不到，要圣洁我们也做不到，要有信心我们也没有，要有爱心我们也没有，要被圣灵充满求的也不一定有，你说我们怎么可以服侍神呢？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阶段这个大象的最后一次，我要告诉各位，一个服侍神的人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有忠心，有忠心。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弟兄姐妹，信心是神给的，爱心是神给的，奉献我们只要有愿做，神就悦纳，自洁神就给我们圣洁，求圣灵就充满我们。这里说给我力量的神，所以力量都是神给的，所以你说我们怎么服侍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派令是神给的，力量是神给的，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来回应他，就是忠于他，就是做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不是用相信来表明他要服侍，一个服侍神的人要用忠心来表明他要服侍。在这里保罗说，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你读中文也好，你读英文也好，这一段的圣经是神认为我值得被信托，神认为我会忠于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来服侍神，大部分的事情神会装备我们，神会给我们，可是有个东西请自备，就是忠心。忠是什么？尽己之谓忠，把你所有的都拿出来，这叫忠心。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服侍有一个要自备的，就是忠心。当你忠心忠心忠心，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忠心到个地步，你就发觉你信心不够，你信心不够，求神就把信心给你。你忠心忠心忠心的服侍神，有一天你发觉你爱心不够， 你爱心不够怎么办呢？你祷告，神就把爱心给你。你服侍神，你尽可能做了，你还是觉得你做不完，做不会，做不完整，不能荣耀神，你祷告，圣灵就充满你了。如果你服侍神，服侍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说，哎呀，像我这么污秽的人，像我这么不圣洁的人，像我这么肮脏的人，怎么可能来服侍神呢？神啊，你怎么可能让我服侍你呢？你一祷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就变成圣洁的人。当你服侍，你忠心的服侍，你发现一件事情，当你忠心的服侍的时候，你就发觉，哎呀，你没有把你自己完全的献上，圣灵感动你，你太多的保留，诶，你就把自己献上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件事情吗？如果你要服侍，你必须是个忠心的人，因为忠心带来神给的爱心，忠心带来神给的信心，忠心带来神给的圣洁，忠心带来圣灵充满，忠心带来神要我们奉献给他。有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要带来的，就是忠心。其实弟兄姐妹，保罗也曾经说过，他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盼望这一段时间我们和您分享的能够对你的服事有很大的帮助，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